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在节目开始前呢，我们要先来感谢我们的干爸干妈。今天只有一位，那这一位呢是烧饼，
烧饼，
感谢烧饼。那他有留言说呢，感谢你们给我们那么好听的故事，辛苦你们了，克兄赶快跟上斗内。这是他留言的，不是我讲的。好，谢谢烧饼。烧饼我记得他也算是
TKS 的，
对，他是 TKS 朋友没错，就是印象中没错的话，他也算是后期的偷听客。对，然后非常感谢这些烧饼有收听我们节目这样子。
感谢你。
对，好，那今天呢是魔物之月。
魔物之月又来啦。
对，为什么又来了？因为我们延长了，所以今天是延长后的第一集。
耶。
所以呢，今天又要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很酷的被诅咒的魔物。
哦，是什么呢？
你一定没听过，叫做黑天使。
没听过。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天使，想到天使就是想说，哦，他应该就是一个亮丽白白，然后有翅膀，然后很纯真干净的嘛。
对，但其实我想到的是那个，
你就想到堕落天使吗？
对对对，那一种系列的黑色羽毛的那一种。
对，它其实是没错，它是黑色的。那我今天在后面再会跟大家讲。那当然在进入我们的就是
科普之前，
那我们就要先来分享偷听客的故事。
水哦，
那今天偷听客的故事呢是由一位叫做冯大大，
冯大大
投稿的。他是一名缅甸华侨的台湾人。
哦，缅甸耶。
他说这故事呢是他妈妈好朋友发生的。
哦，所以他现在人在缅甸。
我们家是缅甸华侨的台湾人，所以他现在在台湾。
哦，所以他们原本是在缅甸的人。
对，
然后他就是到
变成台湾人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我知道，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子啊。或者是他们可能爸爸是台湾人，然后妈妈是缅甸人。
哦，也有可能。
对，我不确定。
因为我知道很多缅甸那边其实他们的那个人群的组成也是蛮多的，他们也有很多华人在那边。
哦，他有跟我们说明一下他的背景。他说他妈妈呢跟他好朋友，就是简称阿姨啊，就是当时他们是住缅甸的腊戌，就是靠近那个云南边境那边。
对，
然后他们就是在当地就是生活长大的，因此他们都会讲那个缅甸话。然后跟会讲云南话。对，然后读的学校呢也是中缅混合的那种学校。然后不过当时呢腊戌大多都是二战后云南逃到缅甸的中国人。所以生活作息跟饮食文化然后很接近中国。
对，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讲他们讲话也比较接近华人讲中文这种文化。我觉得是这样子。
其实我之前在几年前哦，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到
缅甸
那边做像国际志工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去过两次。那时候我们是到缅甸的东芝那边，其实是在那个腊戌那边的上一站。因为其实要到缅甸内陆的话都要先到缅甸的仰光机场，然后再转那种很小的小飞机，然后飞到那个内陆这样。
那小飞机可以坐多少人？
很少耶，我觉得应该100人以内。
哦，
就这超小的。而且
我以为是更小的，我以为是那种可能坐4个人的。
没有啊。你说那种私人飞机？
私人飞机。
没有没有那种高级，但它起飞非常的快速，就他说起飞就起飞了。
那去澎湖的飞机是不是也是小飞机？
对，
也是100多人吧。
对，然后它的 停下来也非常的快速，就是哇
就很轻啦，相对轻一些。
对，它就很像停巴士那样，就是它会先到东直，
嗯，
就我们那个路线是这样，就是先到东直，然后会停在那个黑河机场，
哦，
然后它会再继续飞，然后飞到拉区，
就是一站一站停这样子，
对，很像公车这样子，
酷，
对啊。然后那个他这边说到那个云南那边的那个华人的这个部分，其实我那时候也有很多这样的感觉，嗯，因为其实缅甸那边就是有很多华文学校，
嗯嗯，
就是他们华人自己有自己的华人学校，那他们可能本身是一大早可能四五点就先去他们自己的华文学校上课，
嗯，
然后他们再去缅甸政府的那个学校上课，
哦，
就是可能他们从可能四五点然后上到六七点，
嗯，
早上哦，然后再去缅甸当地的学校上课，等于说他们有分两种。
哎，哦欸，我觉得就是你去缅甸做国际志工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值得分享的一个经验。
对，而且我觉得缅甸这个国家真的是你不去到当地，嗯，你根本不知道当地会是什么样子。
嗯，
尤其是前阵子有听到说那个翁山书记被抓住嘛，
对
这件事情，那时候我们都非常震惊，
嗯，
就是也一直联络当地说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发生什么很可怕的情况，
嗯，因为你们服务过的学校是不是有被影响？
对，当时我们是服务三间孤儿院，
嗯，
就是有佛教孤儿院，然后天主教孤儿院跟基督教孤儿院，
嗯，
就是三种。然后其中那个基督教孤儿院的院长就是他有跟我们分享说，哦，就是都会有军队在他们的门口啊，
嗯嗯嗯，
尤其是像那个佛教孤儿院那边的很像教主这样子的角色，就是还有被控制，
哦，好可怕，
就是非常的可怕，
嗯，
就是小朋友就是他们也会去上学嘛，那他们上学回来的时候就是都会看到那些军人就是在门口，就是对他们来说那个心理压力一定很大。
对啊，这个怎么敢去啊，而且他们会伤害他们吗？也不知道，
如果好像反抗的话会，所以就是很危险很可怕，就他们都是有武器的，嗯嗯，
哦，他们好可怜哦。就是我当初记得就是你去缅甸做志工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我会就是收到你们照片，
嗯，
然后帮你们整理的时候我就觉得，欸，那些小朋友真的好可爱哦，
哦，超可爱的，
就是那些天主教学校的那些小朋友们嘛，对不对，
嗯，
然后而且我听说啊，就是其他志工们讲说去那边服务的时候其实他们居住的环境不是真的很舒适，对不对，
对，
因为他们也没有很有钱嘛，然后只是物资的确是蛮缺乏的，所以才需要有人去做志工。
对，就是其实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去之前都会先调查说就是他们当地真的需要什么东西，有时候你直接给他们钱不一定是最有用的。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欸，就是我觉得这代表说真的是有在筹备跟筹划这件事情才去做志工，因为如果你今天去然后只是给他一堆吃的或者是给他一堆钱，
对，
他们可能用不到，那可能会造成他们的困扰。
真的真的，所以我们都会先问好说他们真的需要哪些东西，然后数量多少，嗯，然后再从我们这边带去。
哦，所以你那时候你们带什么？
哦，很多，就是什么文具
哦，小朋友上课用的，
对，然后还有一些像是牙刷牙膏
生活用品，
对，就比较简单的生活用品，还有拖鞋，
嗯，
因为他们那边的那个是东南亚国家嘛，常常下雨，
对，
所以他们很需要这种拖鞋的东西。
对，
他们很多就是小朋友都直接不穿拖鞋在外面就是赤脚走来走去，但有时候可能如果路上有石子 啊或什么东西其实很
危险，欸，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也有带很多拖鞋过去给他们，
嗯，其实我当时有想到一件事情，我好像很久以前跟就是卡拉聊过，
嗯，
就那时候我们在公司的时候就讲说其实去的时候那些小朋友都过得蛮开心的，
嗯，
因为他们不知道说什么是富裕然后什么是贫穷，对他们来说他们出生就是在那边，这样他们从小到大的感觉就是，欸，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只是开开心心过每一天。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说就是他们一定是过得不好或者是说他们的可能就是很糟糕等等的，
嗯，
因为真的就是像你刚刚说就是他们觉得说这就是他的生活，
啊，
他没有觉得说自己过得特别不好，
对，
只是我们是可以在
过得比较好而已只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过得比，应该说我们的可能资源相对比较多，然后你会自己去比较出来觉得，欸，他们就是不好，但事实上不是，
嗯，对，
就像是我出生我是亚洲人，
嗯，
那美国人怎么看我们，然后跟我们怎么看美国人到底是一样的，
嗯，而且其实我们当时去还是会有很 touch 的几个场面，
哦，我刚刚以为你要说什么灵异故事，
没有，欸，但是有，其实有，我等一下讲，我先讲这个，就是缅甸那边的小朋友就是他们会在孤儿院其实也是有一些原因，就是他们以前，
嗯，
缅甸那边也是被军政府不也不算统治算接管，
嗯，
然后就可能他们的爸爸妈妈就是有可能因此就是被
抓走
抓走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其实都很，他们会怕军人。
所以他们有可能是从小就见到那个场面吗？还是说从小可能就是不管是父母啊还是老师们都会讲说军人可能会把你爸妈带走这件事情，所以从小他们就会恐惧军人这件事吗？
他爸爸妈妈就是可能就直接被军人吊死等等。
吊死？
对，
我的天哪，
的这种的。所以他们其实，但他们就是生长在这样的环境。
嗯，
然后我们过去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会设计很多不同的教案，然后也是让他们多多认识外面的其他国家是什么样子。就是会跟他们介绍其他的文化啊，包含台湾的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化。
哦，
其实每一个孤儿院他们的状况都不太一样，但其实像刚刚有讲到佛教孤儿院，其实他们的资源是相对比较多的，因为其实佛教在缅甸当地算是大宗。
哦，
对，所以其实他们的主教
获得资源比较多。
对，就是他们可以获得的资源相对多。但是其实他们的孤儿院里面还有分成两种。哦，一个是小喇嘛，就是可能
就穿红，
然后没有头发，对对对，
穿红色袈
裟袈
裟
的那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一般的小朋友，但你会发现说其实一般小朋友他们可能吃的东西或用的东西就会比小喇嘛的还要就是
差一点，
差一点这样子。
哦，原来有这样子分哦。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吃饭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在当地认识那个华文学校的就是校长，就是有对我们很好，他有拿很多就是哇很丰富的饭菜啊，就是准备给我们吃。但是我们后来就觉得说我们就自己带便当盒然后装起来吃，就是不要让那些小朋友看到。就不然会
好贴心哦。
对，就不然我们在那边哇吃大餐，然后小朋友就吃比较简单的那种饭菜。
但是小朋友会不会其实已经习惯了？因为一定有很多人来那边做志工，然后每一次来都会被招待。哎，但是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小朋友知道说，哎，这群人来就会有大餐哦？
那他们也没有跟我们一起吃这些东西
哦。
对，等于说就是因为校长就是真的比较款待我们，但是我们又不想让小朋友觉得好像有落差，所以我们就装小便当盒这样。
哦，天哪，好贴心，我觉得超贴心的。
我觉得缅甸真的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国家。真的
神秘吗？有
点
神秘。
很神秘。我觉得就是我这辈子就是除了去做这个志工之外，就是我原本不会想到要去那边。
嗯，
对啊，在那边。
因为 我之前有缅甸同学啊。
嗯，
就我感受不出来啊，就我觉得他跟我们没什么差别。
嗯，对，像那个小英就超不是。
对啊，
你认识小英吗？
我知道，我知道小英，不是小英总统。
对，
你刚刚说的灵异故事是什么？
哦，对，就是其实我们去过两年，然后我们第一年去的时候，我们住的那一间饭店其实是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校长可能他的一些亲戚开的旅馆。
嗯，
然后我们就想说啊，是他们亲戚开的，那我们就住进去嘛。但住进去之后，就是会觉得说有些同学会反映说，就是哎，怎么这边感觉好像怪怪的，就是会不太舒服。
嗯，
但我们当时去到那个环境的确是特别的潮湿，就是很湿阴湿阴的感觉。
哦，
对，然后总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也没有特别再去
多想，
就是多想。然后因为也很累，每天都做很多活动。
嗯，
然后到我们之后整个都回到台湾来之后，就是我们才听说原来那间旅馆之前就是有发生过命案。
哦，
对，又是旅馆的命案。然后那时候我们住的时候是他刚开张。
嗯，
所以就让我们住进去这样子。对啊，我们后来听到也是觉得
毛毛的，
对，毛毛的，很诡异这样。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尤其是重建，你都不知道那个重建之前那土地到底是干什么的。
嗯，真的
真的要特别才知道。对，我们今天回到我们故事。
对，
刚才扯到志工，就其实真的蛮多东西卡拉可以分享。
对啊，因为缅甸的
嗯
那两年真的是我就是这辈子真的很难忘很难忘的一个回忆。
嗯嗯，
虽然我去完缅甸之后我觉得我的法质就突然开始
变好，是不是？
回不来了。
、啊，这变差了，是不是？
对，就我那个发质好像有点回不来，但是有啦，有在慢慢变好。
那我建议你可以剃光头，重新再长一次，
重新从头。
听说剃光头重新长头发好像都会不错。
真的吗？
听说
砍掉重练。
对，好了，今天要分享的是冯大大的故事啦。
嗯，
然后他也讲说，刚刚就是稍微简介，还有跟我们分享一下背景啊，就是也是跟他今天故事可能有一点点关系。
那我们就直接来偷听 story。
Thank you.
今天讲的是冯大大的故事，那这故事呢是他阿姨呢发生的。他阿姨从以前呢就有一点点的敏感体质，属于那种看不到但是偶尔可以感觉得到那种。在他读高中那一年呢，他的阿姨的班上同学就约大家说开货车呢去郊游，在当年的货车后面都可以载一堆人嘛，因为不太会被关，然后还可以可能做一些改装啊，然后放座位在那个后车厢那边，那栏杆呢跟遮阳帆布呢也可以让大家就是坐得很舒服。当天呢他们去夜游的时候他们都很兴奋，因为当时的娱乐并不多，再加上高中最有本事的事情就是可以开车带人出去玩，因为只要有人开车这件事情就等于说他就是好野人这种概念。然后最后呢包含就是阿姨呢跟六七位同学就一起参与了这一次的就是夜游这样子。那天晚上出发夜游的时候，开车人呢依序把报名的同学挨家挨户就是接上车这样子，因为大家住附近所以去接都很理所当然。那他们就开往郊区就去了，就是他们一边吹着风一边聊天，然后男男女女呢有些可能是暗恋彼此的，然后或者是喜欢彼此的，都会趁这种时候就好好的表现自己，就是很传统的那种高中生活感，然后去夜游，然后唱歌讲笑话什么的，很热闹。然后在他们玩到一半的时候，就是有人提出说他想要上厕所，然后就只好在路边停下来，就是想说找个旁边的树就是处理掉，因为是男生嘛对不对，比较好处理。那停车的地方呢刚好真的就有一棵大树，大家就在大树旁边聊天啊，然后一边等那个跑去解放的人。其中有个人呢就先发现了大树旁边怎么有一个不起眼的东西，他仔细去看的时候发现是一个佛像。这个佛像呢它是坐立在大树旁边，放在一个用木头搭建的平台上面。那佛像的下方呢还放一个装水的大陶壶跟塑料杯。这在缅甸的小路边呢跟山路其实很常见，通常是供应给路过的喇嘛僧人喝水参拜，就是给他们喝的。而佛像的意义呢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呢有点像是保佑路过的那些人，比较像是可能类似山神的存在。所以当缅甸人呢遇到这种佛像的时候其实都不会感到害怕，反而就觉得说我要敬畏这个佛像。只是当时呢他阿姨就说那尊佛像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会让人发毛，而且会说不上来哪里怪怪的。通常呢佛像附近的村子会派人定时的来打扫，但是呢这尊佛像看起来像是被遗弃的，甚至都有可能鸟大便干掉的痕迹，就是完全没有人清理。没多久呢就是解放人回来了，就是他跟其他人聊天呢聊一半，然后突然间起哄就说要抬起佛像看看到底这个佛像有多重，就是因为小朋友贪玩嘛。那因为信仰的关系，他们大多呢都不太信缅甸当地的佛教，所以说要抬佛像他们完全没有在犹豫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伸手呢去把它搬起来，但是呢佛像是实心的石头，它有一定的重量，他们搬不动呢就用推的，推不动就用拉的，各种就是补进。其他女生呢也在旁边就笑话这个男生你们都好没劲啊，就是怎么力气那么不够，好弱哦。那只有呢冯大大他的阿姨呢全身冒汗，而且是过一阵子之后呢他才反应过来，赶快想要阻止这些男生们做这些行为。因为刚刚讲到说阿姨本身就是体质，所以当下他可能就感觉到了什么。阿姨呢因为本身她也比较泼辣，所以很快的呢他就制止了这些动作并跟佛像道歉，他就催促他们赶快上车离开。后来他们车子就继续开，一群人呢又开始可能聊天啊唱歌啊打闹的场景，完全没有把刚刚的事情当一回事。只是呢 阿姨觉得车上变挤了，她偷偷点了一下人数，发现没有异状，但往隔着玻璃的驾驶座看去的时候，发现那个座位多了一个影子。在发现到那影子出现的同时，正好他们的车子准备过一个大弯。正常来说，转弯都会有一个至少减速嘛，对不对？但是车子依旧保持着车速，然后在一堆尖叫声之后呢，阿姨跟其他人呢随着车跌下山坡，虽然不高，但是也让车子呢翻倒，撞出了一个大坑。这次呢，所有人几乎都受了大伤，那几个搬佛像的男生呢就比较严重，他们甚至有手或脚骨折，唯独呢就是阿姨她自己只有皮肉伤。最后阿姨跟几个能走路的人呢去附近村子找救援，才把人救了起来。那大伙呢在养伤好一阵子之后，然后也被他们爸妈劝说要去跟佛像道歉，然后也因为道歉完之后呢，这件事情才告段落。这就是他阿姨以前发生的故事。你觉得这个故事如何？
让我想到之前简少年有说过，最不可饶恕的就是诋毁神这件事情。
对
对，像你看他们就是破坏佛像，
嗯，
所以就被处罚，我觉得是这样的概念。
对，虽然说也不排除说因为他们超速，然后可能就贪玩，然后因此导致了就一小小的意外这样子。
对，
但是因为阿姨她的确没事，就皮外伤，
啊，
但其他人呢，刚刚搬那些佛像啊，这推拉的人呢都受了重伤。
对，而且他还有看到黑影。
对，对，我觉得黑影是重点。
对啊，
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会这样子？那黑影是佛吗？还是
我也觉得应该不是，欸，怎么会这样？或者是有其他的灵体看到，然后想
你说
处罚他们，
抱不平之类的？
对，打抱不平，你怎么可以这样弄我们的神？
哎，但是我忽然想一件事，就是我就是大胆的猜测，大家就是不要攻击我这样子，因为我不确定。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说，就是如果一个佛像放在那边没有被开光的话，的确有可能会注入一些其他灵体这件事情，
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可能性。
嗯，
然后刚刚还有讲说，这些佛像对他们来说有点像是山神的概念，
嗯，
所以可能山神的形象又跟一般的佛好像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或许他看到黑影，的确是可能山中的神、守护神等等的，
有可能，
然后才会导致他们这样的结果。
嗯，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刚刚讲黑天使嘛，
啊，
然后它也是跟就是雕像有关系。
哦，原来它是雕像系列嘛？
对，你以为黑天使是一个什么？
就
是就
真的一个，真的很像催狂魔那种系列。
那就不是魔物啦，魔物就是要一个物品嘛，
哦，对
啦，对
不对？对啦。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黑天使，它其实是一个
雕像，哦，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雕像。这个雕像呢，就是它高度有 2.5 米。
嗯，
然后再加上它下面有个就是基座，
嗯，
基座就加起来就差不多有4米高，
哦，很高，
所以它整个加起来可能就 4.5 米左右。然后就是呢，大家都对天使的印象是什么？我刚刚前面有聊到嘛，就是，
啊，
就觉得这
纯洁，啊，
白色翅膀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哎，有些天使好像就没有那么纯洁了，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他可能背叛了
天使界
之类的，那就被逐出天堂，变成大家口中的堕落天使。
嗯，
所以在电影里面也很常会看到可能一些黑色翅膀的天使啊，或者是他形象就是比较可怕，我应该说他外观好像很漂亮，
嗯，
就但是他是黑色的，
嗯，驱魔神探，
驱魔神探，或者是我忘记是哪一部电影了，然后他也是一堆就是天使的雕像，
哦，
然后你只要看他们，他们就不会攻击你，就有点像一二三木头人，
oh，
然后你只要一闭眼那一瞬间他就越来越靠近你，
oh，
然后他们是张牙利嘴那种，oh， 我觉得还蛮可怕的，oh， 这个雕像我不知道是什么电影，欸，我就是念不出名字，但是我之前在就是网络上有看到，
真假？我现在听到一二三木头人只想到鱿鱼游戏。
好了，反正就是讲到黑天使这个东西。那这故事呢是发生在19世纪末的时候，有个女生叫做 Teresa Dolezal， 我不知道应该是这样念。
嗯，
然后反正她中文就是特瑞莎那种多莱扎尔这样子。
多莱扎尔，
对。那她当初呢是跟她儿子跟丈夫一起生活，只是后来呢因为她儿子就是得了脑膜炎，然后就过世了。
嗯，
然后她丈夫呢也过世了，所以因此呢她悲痛欲绝嘛，所以她就觉得为了不想要触景伤情，然后就便搬到了那个俄勒冈州这样子。
嗯，
那在那边呢她就认识了一个人哦，叫做尼克拉斯费尔戴德。
这个名字都好难念哦。
对啊，他们名字都
Nicholas，
因为中文翻译我觉得比较偏难念一点。
嗯，
那最后呢这两个人其实他们是结婚了，后来呢就是因为在1911年的时候 Nicholas 也因为生病然后就过世了。那因此呢 Nicholas 呢他就留了很大笔的财产给这个 Teresa。
嗯，
Teresa 呢后来就是带着 Nicholas 的骨灰然后就回到了爱荷华市，就他原本已经离开了嘛。
嗯，对。
然后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认识 Nicholas， 然后 Nicholas 过世之后他又带着 Nicholas 骨灰回到阿尔华市。
嗯，带回去，
然后就决定把这个骨灰呢跟他儿子葬在一起。
嗯，
然后他就请了一个当地就是芝加哥波西尔米亚的雕刻师，
嗯，
然后叫做玛丽欧，是对，就是玛丽欧。然后他叫 Mario Cobo， 然后帮他设计了一个天使的一个雕像。
嗯，
然后他就希望呢能够把这个天使呢放在墓园里面，然后守护他死去的儿子跟老公。
嗯，
对。那在1912年的时候呢这个天使呢雕像就被运来了爱荷华市，因为他原本是在刚刚讲的芝加哥的波西米亚那边。
嗯，
然后就是现在被运来了爱荷华市，然后就被放在了 Oakland Cemetery 墓园里面，也就是葬了他的儿子跟他老公的地方。
哦，所以他就是可能打电话远端请那个在那个波西米亚的师傅先做一个雕像，
就是一个雕刻师，
然后再请他运过来放在他的爱荷华市。
对，就是放在这边。嗯，这个墓园中。
哦，
那我跟大家描绘一下这个天使的长相。哦，她其实是一个长裙飘逸然后背上有翅膀的一个女性嘛。
嗯，
然后她但是呢她的动作跟翅膀的方向有点特别，她的头呢是往下倾斜的，就往下看的，然后她的脸呢就有点像是因为她往下看嘛，所以一直都处于阴影的状态，就暗暗的。嗯，那其中呢她的巨大的翅膀呈现一个古怪的不对称的角度，就是她一边呢是可能是垂直的往下放嘛，然后另外一边呢却，嗯，是可能像断掉一样往前指。嗯，就是很诡异的一个动作。
这是雕刻师雕错了吧？
这我不知道啊，反正大家可以自己去 Google 一下，或者是我到时候把照片给大家看，就是看这个黑天使到底长怎样。嗯， 对，
哦，
对。然后所以有人就有种错觉，就觉得他手好像背了两个假的翅膀，所以他有点是假天使的概念。哦，但这个只是有些人觉得，
嗯，
他并不是。
他们的推测。
对，
主观
就觉得说
感觉，
哦，这天使就是不祥之物。哦，这种感觉。然后这个天使呢刚刚讲说他全身闪闪发光嘛，因为他是铜像嘛。嗯，对不对？
对，
他就是放在墓园中其实是光彩夺目的，而且呢他石头的基座正面刻有 Rodina Feldivertova， 也就是捷克语的费尔戴蒙家族的意思。哦，他特别定制放在那边，然后来纪念他的老公跟那个他的儿子的。
哦，费尔戴蒙是尼克拉斯吗？
尼克拉斯。嗯，对对对。
哦，所以是可能他们家族有认识的雕刻师，然后这个特瑞莎他也认识，然后所以才叫他们做这个。
对，请他帮我做这个天使雕像。
哦，原来如此。
对，那这个天使雕像旁边呢有一棵树，这棵树呢它其实也是雕像。
哦，
然后它是用石头被雕成的。
哦，强哦。
对，那一开始呢其实 Teresa 呢他是希望可以这个天使跟树是融为一体的，但是后来因为跟雕刻师可能就没有沟通好。
嗯，
然后变成说就是一棵树跟一个天使这样子。
嗯，
因为刚刚讲说丈夫已经过世了嘛，对不对？最后呢 Teresa 呢他自己其实也在这个雕像底下长眠了，就过世了这样子。
哦，
对。然后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纪念碑上面呢就写他的生日，并没有写他什么时候过世的。
嗯，
然后就变得有点怪，因为一般来的说雕像不会写说
一九九几到几十几这样、
但是他没有，他就只有他的生日这样子、所以等于说整个家族呢成员呢都有点像是屈服于生命，在同一个闪亮的那个雕像底下重聚了、就等于说他们据说就是里面就是有他们三个人的灵魂，
灵魂在
这个雕像底下、因为他们都被葬在同个地方。
嗯，
那因为呢雕像经过多年的可能雨水啊，然后可能刮风啊，所以变成它原本金红色的铜像呢，因为氧化就慢慢的变成了黑色。
哦，
对，就有点像是原本是一个很漂亮的天使，然后最后魔化了的这种感觉。
嗯哦，
对，然后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哦，他根本就是受诅咒的
啊！
就是他们认为说他会那么快就是变黑色，原因就是因为他受到诅咒。然后他们甚至认为说呢，是因为泰瑞莎她本来呢，可能生前的时候就有背叛过她原本的丈夫
啊，
或者是她可能有杀了她，其实儿子是她杀的，就是各种传闻，就说泰瑞莎就是一个不正当的女生。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这个雕像变黑，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泰瑞莎，她心不正，
所
以导致
黑掉
这个东西黑掉。对，
欸，这个雕像黑掉是在特瑞莎长眠在下面之后， 对，
对
不
对？
对
对，
哦，那这时间点
很
巧妙。
对对对，然后自黑天使出生之后呢，就是这个雕像传闻传开之后，很多人呢就会说受到他的诅咒。
哦，
最有名就是黑天使之吻。
哦，
对，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好像一个绝招。
对，他很绝招哦。
对啊，
一般来说只要是可能触碰到或者是可能孕妇经过，然后不小心被她影子盖到的话，就会流产。
哦，好可怕。
对，但是其实流产这件事情也蛮正常的，因为对孕妇来说可能会减少去一些有晦气的地方。
哦，
对，但是最有名的传说就是刚刚讲的黑天使之吻，然后刚刚还有说碰到她会死亡这件事情。那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在月光下的夜晚呢，女生呢在黑天使的脚前被亲吻的话，就等于说在她面前，然后黑天使夜晚的时候会下来亲你。
哦，
然后亲她的时候呢，六个月之内呢就会死亡。
哦，
对。然后第二个呢是，如果你胆子够大的话，你直接去亲黑天使的本尊
的本人，他要爬上去。
对， 对，你直接亲他那一瞬间，你就
不是四米吗？
对，四米超
高，
高了。所以他说亲下去的瞬间呢，你心脏就会直接停止跳动。
哦，
就是一个传说。对，然后马上就是死神降临这样子。
哦，
对，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说黑天使那么高，要爬上去亲他嘴巴这件事情也是，
对啊，本身就有难度，
不太可能的事情。
啊，
除非你特意去爬这件事。
嗯，
然后第三个也是比较多人传的，就是讲说在万圣节的时候呢，用手去触碰黑天使的人，他在七年之内呢就会死亡。
哇，这么可怕。
对，
好危险哦。
对，而且是万圣节。
嗯，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地人最熟悉三个诅咒就是这三个诅咒这样子。
哦，
但是后来就是刚刚讲的，就出现新的传闻，就是讲说如果怀孕的女生啊经过，然后被她的翅膀的影子盖到的话，她就会流产。
好可怕，
就是有各种，
好危险哦，
不同的传闻。
而且刚刚你讲那个黑天使之吻，就让我想到催狂魔之吻。
催狂魔之吻是什么？
就是他会一直把你的那个快乐吸走，就是他会一直这样吸你灵魂，这样一点一点。
绿色的吗？
不是，欸，就是催狂魔会这样飘过来，然后就吸你的脸。然后你就
是把快乐吸走。
对，就是你会慢慢想不起来，就是那个快乐的画面就会越来越黑暗这样子，然后到最后你的灵魂
就魔化。
对，你的灵魂就会从那个这样
嘴巴
出来，就一颗蓝色的东西。然后
是哈利波特吗？
对，这哈利波特。如果你这个蓝色的东西被它吸走，你就挂。
啊，
这个就是催狂魔之吻。
哦，有这件事哦，我完全忘记了。
啊，很可怕。就是在好像在第三集的时候，阿兹卡班的逃犯的时候，
有谁死了吗？
没有，差一点那个天狼星就挂掉，但好险就是
被救了。
未来哈利救了他。
哦，
对，
你说他用了 Expecto Patronum
对
救了他吗？
Expecto Patronum
是那个鹿吗？
对对对对对。
哦，就是未来的哈利救了自己这样子。
对，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那个画面了。
啊，好精彩，我好喜欢那一段。
对，但是这个不是，
对，
他只单纯去亲吻他这件事情，他就会就是让你死掉这样子。
嗯，可怕。
反正就是呢，这个雕像呢，就是因为他有这些传说，就让那个刚刚讲的就是奥克兰的公墓呢添加了蛮多的恐怖色彩。
嗯，
就是 很多游客呢都会去那边拍照，
又变观光景点。
真的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就变成观光景点呢，很多人都会去那边拍照啊，然后可能就是摸摸它等等的，
还敢摸。
但是大家都知道说，哎、欸，万圣节的时候不能摸，
就不要摸哦。对，平常可以，
对，白天可以摸，然后也不要去亲它。对，就是拍照，它不会伤害你。
嗯嗯嗯。
对，但是据说只要你触犯了刚三个诅咒的话，你就可能会失去生命。
好、啊、好可怕、哦、
对，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黑天使这个诅咒物。
哇，那个笔记记一下，那个奥勒冈斯
因为我觉得很酷啊，尤其是这种很有反差性的物品，我就觉得很酷。
嗯，它就慢慢模
糊，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天使就是一个很闪亮然后很正面的一个正向的东西、
啊、
但是当它一个正向的东西魔化的时候、嗯、大家会觉得变得很有兴趣。
对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大家喜欢反差萌
对，我觉得就是喜欢反差然后又觉得黑色黑天使听起来就哇好强好酷。
对啊，感觉它就是那种很强的那种进化版。
对，而且这种天使的雕像呢很常会在电影里面看到。
哦，
你有印象吗？就任何都有啊，很常都会有黑天使出现雕像什么的。然后而且我幻想到我小时候有梦到一个梦，然后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说我预知梦这件事情，然后我也是遇到、
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站在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楼层、嗯、然后的屋顶上，就是那种比较美式，然后屋顶上有个超大的黑天使，然后举着双手、
哦、
然后就是有点像是装饰品你知道吗，就 屋檐上面的一个装饰品、
哦、
对，我就在上面，然后就从上面跳下来、啊、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小时候梦到那个梦、
哦、
然后后来这个场景就出现在电影里面。
哦，还是
对，那时候 我之前有跟大家聊到预知梦这件事情，然后我记得那个黑天使的长相就跟这个黑天使蛮像的、
哦、
就也是黑色，然后大大的翅膀这样子。
哦，他可能暗示你说你以后会做这个偷听 story 啊，然后
不是，
你要记得讲我。
电影里面一样
哦，
对，然后对啊，你刚刚讲说那个驱魔那部电影叫做什么了？
驱魔神探康斯坦丁。
康斯坦丁不是也有出现黑天使吗？
啊、基努里维帅。
对，他不是要出最新的续集了？
哦、真假？他有续集？
他好像出续集了。
哦，
我很期待。
赞哦。
对，反正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黑天使到这边啊，就是短短的也没有很长，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魔物。
对啊，这个也是第一次听到，
对、啊，
就不知道原来有这个雕像。而且好危险，这不要乱摸他。
而且被亲也太那个了吧。
对啊，就想要杀他，就把他架住在他的脚前亲他。
对啊，而且很讽刺耶。以前不是很常会说什么，你的声音是被天使吻过的嗓子，
嗯，
或者你就是天使怎么样的
形
容词，
对。
结果这个也是天使之吻啊，
底线
但他直接乱死，
超可怕。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人故意去弄了一个反差，
嗯，
然后去讽刺。
嗯
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有一点这种感觉啊。
嗯，
好啦，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 然后 Facebook 偷听文化，然后还有我们 Telegram， 然后这 Telegram 前阵子停更了三集，但是没事，因为我相信大家最近好像一直都收到那个股票的推播，
对啊，那个什么飙股社团之类的，
对，大家就把他们封锁掉就好了，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诈骗社团，就是不要理他们，
没错，
因为我们也会一直被推播，其实我们还蛮困扰，我们想说完蛋，就是我们在想说，我们一直叫大家就是加入我们偷听客社区，但是如果加入，然后却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飙股的那个推播，好像还蛮困扰的，
对、啊、
所以我们还在想说偷听客社区要怎么处理这一块、
嗯、
就是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后续会跟大家更新，
没错，
对，那还有就是欢迎大家去多投稿故事给我们、
嗯、没错，
就无论是你有可能身旁听过什么被诅咒的东西啊，或是可能你觉得这鬼故事很特别，
对，都可以欢迎投稿过来，
对，投稿给我们，故事永远不嫌多哈，
嘿嘿，
对，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多拉拢更多人加入我们偷听客行列，
没错，来吧，
来听我们的鬼故事，然后听我们聊天闲聊，
对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